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来读马太福音第九章，主题是怜悯的主。让我们先很快的回顾一下前几天的灵修内容。马太福音第五六七三章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，也被称为天国的宪法，是天国的子民在地上所遵行的法则。从第八章起到第十一章，马太所要着重表明的是耶稣的全能。这几章所记载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，都是为了证明他是有权柄和大能的神。本章记载了七个事件，包含耶稣所行的五个医治神迹，还有呼召马太和新旧皮带的比喻。通过本章的学习，我们可以看到并效法耶稣的怜悯和他在地上的工作方式，一边传天国的福音，一边医治病人，拯救罪人。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耶稣所行的五个医治神迹。第一，耶稣医治瘫子，一到八节。这个神迹的特点是主先赦罪后医病，他有神所独有的赦罪权柄，说明他就是神。瘫子似乎什么都没有做，却得着了赦罪和医治的双重恩典，是因为耶稣的怜悯和抬瘫子之人的信心。这也说明我们在信心里为别的弟兄姊妹代祷是相当重要和有功效的，主必垂听，并要按照他丰盛的怜悯来成就我们所代求的。这段中还穿插了主耶稣对这几个在心里指着他说健忘的话的文士。主是鉴察人心的神，他知道人心里的意念。第五节，主问道，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如果我们要来回答这个问题，应该如何回答呢？答案应该是说你的罪赦了比较容易，因为罪有没有赦免在当下是看不出来的，要说你起来行走是立马要兑现的，在场的人都会看到。主耶稣这两件事都做了，以实际行动证明他的话是真实的，他有权柄赦罪，他也有能力医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在这里引申一下，问另外一个问题，是说我们爱神容易，还是说我们爱人容易？答案是，光说都挺容易的。如果没有实际行动来显明爱，我们所说的话就落空了。求主帮助我们以实际行动来爱神、爱教会，也彼此相爱，让世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。第二和第三个神迹，耶稣医治血肉妇人，叫死人复活，18到26节。耶稣正跟约翰的门徒谈到禁食和新旧皮带的比喻时，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打扰他。那人的女儿刚刚死了，所以悲痛欲绝，他跪在主的面前，请他去看他的女儿，并叫他的女儿复活。管会堂的是在犹太会堂里主持敬拜秩序的人，在犹太人中有相当高的地位。这个管会堂的人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在众人面前跪拜主。主耶稣看见他的谦卑和信心，就应允了他的恳求。在去管会堂的家的路上，又有另外一次打扰，这次是一个受血肉之苦已经12年的女人。耶稣没有因他的打扰而生气，而是让他可以靠近，让他来摸主耶稣的衣裳坠子，并且称他为女儿。这是四福音书所记载的唯一被主耶稣如此称呼的女人。耶稣对他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说明他摸主衣裳坠子的行动乃是出于里面的信心，是信而不是摸救了他。从这个神迹中，我们也可以再次看到主的怜悯，以及他看重人的信心与行动。在管会堂的雅鲁家时，受雇在葬礼中吹笛致哀的人已经在那里了，还有许多人乱来。25节，众人既被撵出，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，闺女便起来了。 血肉妇人的神迹发生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，但主耶稣却坚持要使他变得众所周知，因为主不仅要医治他，还要让他在众人面前重新抬头做人。叫人死里复活是件大事，但主耶稣却撵出看热闹的众人。广会堂的请主耶稣为他女儿按手，主耶稣却直接拉着闺女的手叫她起来。这些都说明主在医治时有完全的主权，不一定按人既定的方法或祷告行事。第四个神迹，耶稣医治两个瞎子，27-31节。两个瞎子对耶稣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就怜悯他们，照着他们的信心医治他们。耶稣吩咐这两个人不要叫人知道是耶稣医治了他们，因为医治并不是他来到世界上的最终目的，而是将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担当世人的罪，让他们与神和好。第五个医治神迹，耶稣医治哑巴，32-34节。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，鬼被赶出去，哑巴就说出话来。众人都稀奇，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这个被鬼附的哑巴连求耶稣都不能，我们也不知道他被带来时是不是自己愿意的，但耶稣仍然怜悯他，为他赶鬼。众人的反应是稀奇，也有法利赛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可见人对神迹有不同的解读，不信的还是不信。所以耶稣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本章的9-17节记载了耶稣呼召马太和讲论禁食两件事。马太回应耶稣的一句话，立即就跟随了主，生命改变，被神使用和纪念。他的蒙召也体现了主的怜悯。马太和他的朋友本都是罪人，他们为罗马政府工作，欺压百姓，被称为卖国贼，那耶稣却怜悯他们。关于禁食，耶稣没有让他的门徒禁食，也是因为耶稣怜恤他们，他们跟随主到处辛劳侍奉，因此耶稣打破他们禁食的传统。耶稣不是不看重禁食祷告，门徒如今已经与神同在，所以不再借着禁食亲近主。新旧皮带的比喻表明了主耶稣的救恩打破了犹太教的律法规条，就像新酒发酵时会撑破旧皮带一样。最后四节是对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很好的总结。马太福音9-35节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传讲真理，传扬福音，医治病人，拯救罪人，皆都出自他的怜悯。他挑战门徒求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，实际上是要他们去看到那些困苦流离人的需要，心存怜悯地关心他们，牧养他们，让他们成为天国的子民，神的儿女。弟兄姊妹，这也不正是主对我们的呼召吗？怜悯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，没有怜悯的心，我们传福音的果效肯定会大打折扣，因为唯有我们将神的怜悯和爱以实际行动带给有需要的人群，人才会被感动而看见神的作为和荣耀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来到世间，传扬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病人，拯救罪人，显明主的权柄和大能， 让我们更体会到主的怜悯。求主赐给我们怜悯的心，让我们行事为人都有基督的心肠，帮助我们效法主你自己的榜样，宣告真理，传扬福音，以实际行动将怜悯和爱带给周遭有需要的人群，好让人经历神的大爱。让我们更多的为失散的灵魂祷告，也积极响应主的呼召，去传扬福音，领人归主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，不论你在哪里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。再见。